结果游不到几下，好多人都在游，他站起来了以后，这东西歪七扭八歪在一边，大家看了都觉得很好笑，他自己也哈哈大笑，他说实在是很好玩，如果没有我这个经验，你们怎么知道这个东西多好，会这么好玩啊，这么可笑呢？然后他自己他说我不是在哭，我真的是在笑。他说生命世界里头，你用不同的眼光去看，即使你碰到不就是有一些不测，或者是这个不顺，或者是这个碰到一些困境，他说其实你还是可以笑一笑，而且别人在笑的时候应该更多的跟大家分享这个乐趣，这也是一个乐趣啊。你想想看，这个别境本身被他转成完全正向的，有的人可能这样哭到以后不去上班了，也有可能啊，但他不是，你看起来是很负面的东西，他又把它转成正向的。这是一个美国的一个记者啊，他讲了，他里面讲了一些他自己偶尔也会调侃自己的一些他的经验，一个别境。我们每一个人对我们的人生，我们都有一个别境。所以我在做这个物谈的时候，我碰到有些人来跟我讲了很苦，或者说是碰到某种事情，觉得啊，他的遭遇使他感觉到很失落，或者是他都碰到这个事情，他没有办法掌握这个机会，失掉这个机会，他觉得非常懊恼或者是惋惜，他跟我讲。然后我会跟他讲说，不，你只看到失掉的东西，但是你正在创造你的生命的别境。我会跟他讲这个事情。有时候你会觉得这一段事情应该是你可以得到很好的机会的，但现在这个机会流失了，你好像觉得很沮丧，你过去的努力完全都白费了，你的感觉是这样。但是你把它看清楚，它还是有正向的，而且失掉的东西看起来对你来讲你是不利的，可是这个不利的本身就好像一棵树弯了两弯才往上走，看起来也很美。有一位年轻的女士，她很伤心的找我谈，她说公司本来要升一个科长，她说我就是这个科里头的台柱，为什么会啊这个是空降的而不是我，所以我这个事情我很绝望，非常的失望，他好难过跟我谈这个事情。他跟我谈的时候，我跟他讲，可是这件事情是你的别境，这个别境里头你要用光明性来看。他看我有什么光明性呢？我说我讲给你听，要讲给你听之前，我先问你事情，你有没有孩子？他说有，我有两个，两个都在念幼稚园了，一个大班一个小班。谁带他？他说他母亲帮忙带，就住在附近。我说很好，你说你是你那个科的台柱，做得这么当的认真，我请问你，如果当了科长以后，你是不是要好，你要用什么态度来做这个工作？他说我一定很认真，而且会做出怎么样，我说我的业务会做得怎么样。我说那你先生呢？他说我先生也是跟我差不多同行业，他们充满着希望。我说不，我觉得这个地方你把它看清楚，你的小孩现在最需要你，现在你没有升起来当科长，你就不需要，如果以你的话，你可能要花很多时间在那上头，你的个性是这样，所以上苍看到你这个时候不适合你升科长，将会伤害你的小孩。 你现在不当科长倒也是一个好事情，你的小孩你比较有一点时间多照顾一下他，他们会成长好一点，你放心好了，你的机会还会来，等你孩子大一点了以后他还会再来，搞不好这条路比你以后的升迁比你现在直接就当了科长可能升迁的更快也不一定，人生很难说，你要去接纳你这个特有的这样子的一个格局，这是你的别境啊。我跟他谈一谈了以后，他觉得诶好像有点道理，他可以接纳，也是这样啊。我现在看来这些事情，这些佛法的美妙的东西，我把它讲给你听的时候，我相信佛菩萨通通都会说现在眼前在这里的这些每一位菩萨都会在人身上有很好的成就，都在这里成就大圣菩萨。我再讲一个心理学的研究来解释这个别境给你听听。这个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有一位教授，这个教授叫格菲德啊 ，Garfield 这个人，这格菲德呢，大概在差不多2000年左右，他做了一个研究。那这个研究呢，他是研究了1500位各行各业啊，那么成就还不错的一些人。他研究什么呢？他研究这1000多个人不同行业的人啊，他们这个整个的一个态度上，他们是怎么样发展成为他们自己的。那么他所做出来的结果呢，他归纳为7个因素。这7个因素里头，这些人怎么说呢？他说第一个，他们啊都蛮用心的投入他们的工作，这是啊，而且他不只是专心的投入他的工作，工作就是他的别境啊，他的生活啊，他很专注的投入。他对于他这个工作呢之外，他不还培养了多方面的生活的一些兴趣。他不是一个工作狂，工作狂是只会工作不会做别的，他投入工作，但是他不是做工作狂，不是被这个工作牢牢的给绑住。而且、在他后来的研究里头啊，他的这个分支出来做的研究里头，他也发现一个问题，他一个人啊，在学校里头功课很好，毕业以后很认真的工作，只做那个工作，规矩点点嘛加班呢，但是到最后都没，反而他没有什么成就，是投入工作，可是他还能够发展，在他的以他有的这个地方，他还能够发展多一点生活的兴趣的这个人，这是第一个。第二，他做的他所投入的那个工作是他符合他的兴趣啊，是他喜欢的这个工作，他不是找一个说我一定要找有钱啊，将来出路好，他不是，他这些真正有成就的人是他找到的是依他自己的啊兴趣因缘去找的工作。他怎么解释呢？他说这些人他们之所以水滴石穿做得很好的原因，是因为他喜欢那个工作，所以他能够长期不断的花心血去努力，他的工作适合于他的别境，适合于他自己。第三个呢，这些人因为他有这个兴趣，是他喜欢的工作，所以每一次他要面对他的工作的时候，他对他的工作都会产生一个，因为他喜欢他，他会做成一个要去解决事情，或者开会做谈判，或者是做一笔新的生意，或做什么东西或开拓一个新的这个领域的东西。他说他呢都会真正的去对问题做一个相当完整的思考， 他比较会去思考，因为喜欢他，他会好好的会去思考他。第四个呢，是他只求他自己在他的领域里头，他只求成绩不求完美。他是一个不求完美的人，他只求成绩，而且是自己跟自己比较，而不是拿来跟别人比较啊。那么他有信心，也比较肯冒险啊。那么这个他没有想要不去跟别人比较的时候，他不想是超越别人，而只是我希望我超越我自己，我不断在成长。你知道这个人呢，做的这一篇的文章，我就把它解释成说，一个人他的投入在他自己的别境里头，能够好好的用他的决心去发挥去成长，他的人生确实是过得比较好，而且工作的效能也比较好啊，而且用他有的这个地方去发展他应该有的一些啊，这个多元的啊一些生活，多角的这个生活。人最怕自己只剩下一个。我在做哈，在这个了解哈，有蛮多过去在园区哈的这些高级工程师啊，他们很认真做这个工作，可是他隔一段时间，这个产品产制的方法改变，或者这个产品升级了啊，或者这个产品啊整个的一个东西被别的产品取代了，那有的人他就很专注一直在搞这个东西，也很认真，可是这个取代以后他没有办法去适应新的。但是有的人不是，有的人他很快又可以去适应新的。这个人的别境，环境的别境，觉得你对别境的这个了解，那个应该是天生我才必有用，我这个我用我自己的才能慢慢去延伸，才是真正反而比较能够不断的走出这个人啊，他的符合他因缘潜能的一个力量，他也比较决心，也比较容易发挥。那他有了成就了以后，他当然也比较容易去啊，要去发展这个菩萨的心肠，去帮助别人，是很容易的。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来看，我特别用两次给各位来解释别境这个课题。老师是真的是很深心的希望大家能了解，你有一天你到年老的时候，那个年老的生活也是别境。你要这么想，有的人说我老了以后他们把我上到那个养老院去，我在那里一定很苦。我说那也是别境，到那里好休闲呢，只要有的吃就好了，有一个地方住，那你就好好念佛不是很好吗？他说可是我现在就会这么想，他们怎么会那么不孝顺把我放到那边去呢？这麻烦事就来了，你记得吗？有的人他知道年轻人也不可能一直看在你身边，我现在到这里来了，而且我能够在那个地方安养也算不错，他会在那个地方感觉他的生活的品质反而比较好。你一个人没有办法接纳他的别境的，就是在家里他的子女整天护着他，他也不见得高兴呢，他没有办法接受我为什么这么苦，为什么要这么老，这么老还要活着，整天都在抱怨，也是这样。趁着大家还年轻的时候要好好学佛，要了解，我不是教，我不是在，我们当然要尽孝，我们也希望这个下一代会孝顺我们，但是每一个人的遭遇不一样，你老了以后你能自己控制的啊的那个安排，自己控制的越来越少，你看也要在那个地方感受到我可以这样才行。有一天那个老先生很老的80几岁的老先生， 他来跟我谈，我听到这老先生从头到尾跟我讲的话里头一直都在哭。你就问他，老先生，我知道你有孩子，我知道你有女儿，你看你女儿陪你来，连你想来跟郑老师谈谈，你女儿也陪你来，现在你还能够走动，你自己还会烧饭吃，光是手上有的这些东西就值得你雀跃，怎么可以把这个时间拿来哭呢？可是他跟我说的是说，我没想到他们会这样对待我，我这么老还要我自己做。各位，你可以听懂这个意思吗？你不要被一个东西给框住。所以我们在唯识家的说法里头，你每一个阶段每一个个体都有他自己的别境，你可以用你的智慧把它看清楚，你能领悟到这个地方一切现成，所以你现在可以知道禅家禅宗常常讲当下是道，当下是道，这个当是时间的问题，下就是地点的问题，就是当下你任何一个时间任何一个地点你在那个地方看清楚，在那里能生活叫当下是道，就是这样子啊。那么我们能够知道这样子的时候，那么我们时时刻刻在某一个每一天，这一天也是一个我生活的别境啊，每一个别境每一个个别的人的别境，不同的时间有他人生的目标，有他的价值，有他的意义，可以活着的，你了解这个问题，你的每一天也必须每一天有你的意义，有你的目标才可以。所以禅家讲说参透为何才能迎接任何，你一定要参透你今天是什么，然后用这个东西来当下生活，我就能够迎接任何我的环境的改变，我为当下在那个地方啊，感觉生活的有意义，也是如此啊。我们心理学里头还特别谈到一个事情，叫礼拜天的神经质，叫 Sunday Neurosis， 这个是在70年代的时候就提出来的一个观念，就是你每天要去上班，你不是有个目标吗？这是一个别境吗？你有目标有意义，你应该去做。可是礼拜六礼拜天，以前礼拜六还没有放假的时候，礼拜六中午才放假，那好了，礼拜天呢，礼拜天睡得晚晚的，早餐跟早午餐一起吃，吃完了以后也没有想要做什么，所以昏昏欲睡，又跑去睡，一睡睡到三四点，今天没做什么，很无聊，哪个电话跟同学预约好晚上到哪一个地方，以前是没有夜店，但是也有类似夜店的地方去玩一玩，好了，一玩玩到了深夜，然后回来又睡不着觉，然后第二天眼睛红红的，好像无精打采的要去上班了啊，那种无精打采的样子叫礼拜天的神经质。其实不只是礼拜天产生神经质，暑假寒假会不会产生神经质？有啊，学校一开学的时候，那犯那个你这个假期神经质的人太多太多了，你不觉得吗？那么所以每一个人每一个别境每一个人每一个境都必须要有目标，你去参就是去参加一个活动，这是一个啊所谓的这个娱乐性的人，你也必须有一个你的目标，而不是说我只是参加就算了。人在脑子空虚的时候然后去参加一个东西，其实那时候也很容易产生一些危险的， 也容易很容易被一些诱惑的东西给扭曲了，也有可能的。那么所以这个生命世界里头，他需要有一点目标，需要每一个别境都在他的别境里头走出他自己的人生路，是这个意思。那么每一个人环境都不相同，兴趣不相同，所以在心理学里头就告诉我们，有的人他的人生他是语言智慧型的人，有的人是音乐智慧型的人，有的人是数理逻辑智慧型的人，有的人是身体动觉智慧型的人，有的人是空间关系智慧型的人，有的人是人际关系智慧型的人，有的人是内省智慧型的人，那有的人是观察大自然智慧型的人，一共八大类。而每一个人走出他自己的路来，为什么一定他有别，他的别境在那里，他硬把自己的牺牲掉，就没有真正了解自己，用自己的东西去生活。我们每一个人成长的过程，年轻人是如此，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环境也都不一样，我们年老的时候所记忆的环境都不一样，但是我们必须要决心够一点，我们知道安利的别败啊，你还是可以勇敢的跟你的子女讲说，你还是要照顾我，你还是啊，别忘了孝顺之道，这个话是传承，我必须教你。但是你心里面却要告诉自己，啊，那都别拜啊，你还是要讲，还是要告诉他，还是要要求。但是有这些，啊，心里面知道，你还可以怎么自己活得还不算，还算满足，还算法喜充满。你说佛法这样告诉我们是不是呢？这个人的生命世界真好，很值得我们。我以前好像给各位提过，我过去有一个助理，他就是非常严重的这个小儿麻痹，他穿铁鞋必须穿到这上头来，用两只很大的拐杖，但是我觉得他很坚毅。他一样出国留学读书回来工作，啊，这个公司派他出差，一样在出差，哎，这个有一次他出差回来，顺便他去游阿尔卑斯山，说很奇怪，他吐一下的雪堆来的吐嘞，转了鼻子也拔不出来，然后后来是一对。这个蜜月的年轻美国的年轻人啊，帮忙他，还有他一个同伴一起帮忙他。他说我头冷的又痛，他说我痛的哭了。我说他是痛哭了，而且感动哭了，一个是痛，一个是感动的哭了。他告诉我这件事情的时候，讲完了，他突然间跟我笑笑的跟我讲，老师你现在看我这个样子庄严不庄严，我像走路庄严不庄严。我听了，我跟他讲说，这个答案不是我来回答的，不是我来看你庄严不庄严，不是。我问你，你觉得你这样子按那吐结按那不庄严吗？他笑笑的跟我讲，老师，我现在才知道，我觉得好庄严，我这样一扭一扭的扭得很庄严。善哉善哉，你要知道，生命世界里头就是这样。当下现成，信不信？在这个地方有所领悟的人，他的人生就觉得有意义、有价值，他的人生可以不断的成长，他也比较多的喜乐，他不会怨东怨西，修行的好。大家珍惜唯识家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别境。成就每一件事情也是别境，每一个文化每一个国家也都是一个别境，知道这个别境的意涵竟然是那么大。而别境有五欲圣解念定慧，且看下回分解。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啊，圆满啊。你想想你在念佛的时候，你觉得佛就在我们的讲堂，就在你的跟前，然后你觉得你就是这个别境，然后你正是用这个你 在这里全心的啊，在跟佛在念的佛，而佛就在你的心中，也在你的也是在你的前面，这样子的念佛法喜充满。我们现在好好来念佛。